那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做属灵父母的，那这个功课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还有一些单身的妈妈啊，神会加给他们恩典啊，让他们明白上帝在家庭当中作为父母在儿女面前当有的首要的责任，他们可以靠着神的能力和智慧来带领他们自己的儿女。什么是父亲第一位的首要的责任呢？可能有人马上就会想到说，父亲要供应自己的家庭，要把面包摆在他的桌上啊。有人会讲说，父亲要保护他家庭的需要，保护自己的妻子，保护自己的儿女，不仅是身体上的，也包括心灵上面的。有些人说，作为丈夫最重要的责任是爱你的妻子，就是爱你儿女的母亲。这些不用说哈，都是做父亲应当承担的责任。然后我们今天要问，在这许多的责任当中，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们全家人出门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长途旅行会开车，那通常我是承担那个这个开车的那个责任。那孩子还小的时候哈，这个他们坐在后座嘛师母坐在我旁边，那常常后座会发出一些的问题啊，问的最多的是什么？你们猜猜看啊，他们会问说 Are we there yet?Are we there yet? 说我们还有多久会到啊？我们还有多久会到啊？尤其是开车超过2个小时以上啊，有的时候他们就有点等不及了啊。所以在孩子的心中最关心的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到啊？快快的到啊就好了。他们不大关心说，爸爸你开的对不对啊？你这个方向是不是准确的呀？你会不会把我们带到目的地啊？那有时候也会问，通常是发现我们真的 lost 的时候，找不着方向的时候，孩子也问 Are you sure? You're right? 但通常他们很相信他们的父亲，那这一点更增加了我作为父亲的责任啊，我一定要开得对哦，路找得准哦不仅是要尽快到达，而且能够真的把全家人带到目的地。有的时候开的时间比较久孩子也睡着了都没有声音，太太在旁边也不出声音了哈。这时候你真的是你开到哪里他们就跟你去哪里了，你要开错地方他们跟你一起走错地方。作为父亲的上帝真的是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如果要说圣职的话，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都要承担的一个圣职，不是只是做牧师做传道人才是圣职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做长老才是圣职，每一个在父亲在家中都是承担一个很神圣的带领全家人的这样一个责任。什么是父亲在上帝的眼中最重要的责任？上帝交给父亲的第一位的首要的责任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刚才读的这段的故事做一个比较。这里有两个父亲，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罗德。由于这两个父亲的带领的不同，走的道路的不同，让这两个家庭以及他们的儿女最后的结局产生非常大的差别。亚伯拉罕的故事是从他蒙受上帝的呼召开始的。上帝在他远在乌尔的时候，上帝的呼召就临到他，那个地方是在如今的伊拉克的南部。神就呼召他出了乌尔，要去神所带他要去的应许之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那块地方。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他从南地渐渐地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他们已经走了一段路哈，出了乌尔以后，去了这个哈兰，在哈兰待了一段时间，他们又重新启程去神所要带他们去的地方啊。他们去到迦南地，停的第一个地方叫示剑。在示剑那个地方，神有向亚伯拉罕重新的这个呼召啊，重新的启示他自己，告诉他这一块地啊，神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啊。后来他就住到这个伯特利和爱的之间，在那里支搭了一个啊，这个建起了一个祭坛，在那里开始求告神的名。后来呢，他又往南走，渐渐迁移到南部。在迦南地遇到饥荒的时候，亚伯拉罕又带领全家的人去继续往南走，去到有粮的地方，就是埃及，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在十三章开始的时候，是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罗德回来啊，从埃及回来啊。这个这里应该有个图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这个地理的位置啊，请通工往下翻一下啊。请通工往下翻一下页啊，比较慢一点哈。那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哈，整个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地理的情况哈。那这个亚伯兰带着全家是从上面来的哈，从上面哈兰走下来，第一件到了示剑，然后继续往南走啊，遇到饥荒就去了埃及，埃及在这里哈。那现在所讲的是从埃及回来，在南地居住，然后慢慢的又回到这个伯特利和这个爱的中间啊。这个图比较小，一会儿我们会看一张比较大的哈，在这里啊，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在这里啊。那从这里开始呢，罗德和这个亚伯兰就分开了哈，一个罗德带领全家往这个平原地带哈，这地方是约旦河啊，这里面有河流，很适合人的居住，很适合牧放群羊哈，所以他们后来就迁移到这个地方，渐渐的搬移帐幕就向南边。索尔在这里啊，索多玛、俄罗巴很可能是在这个区域哈，现在是在这个死海沿海的这个海底了啊，这个地方啊是后来被神所毁灭的地方哈，所以这边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那亚伯兰后来去了这个叫希伯伦，这一带都是山地啊，不适合于牧羊啊，不适合于人居住的地方。我们看整个这个路程，是亚伯兰带着全家人啊，带着他的妻子，带着这个罗德，罗德是他的侄子啊，就是跟他一起来这个地方，走一条信心的道路，因为完全是凭着上帝对他的呼召来的，上帝让他到这里来。当他出来的时候，他还不是很清楚具体要去什么地方，但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上帝让他进一步的有一个新的启示，他才知道他应该最后定居在哪里。直到如今，罗德是跟着亚伯兰的，亚伯兰所有的这个应许他也知道的，上帝呼召了亚伯兰，要借着亚伯兰要祝福世上的万国万方，离开本地本族本家，要到神所启示的地方，神会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族，要借着亚伯拉罕赐福许多的人。但到这个时候，罗德他只得到了看到了亚伯兰在地上所蒙的祝福，因为这里讲说亚伯兰他的金银牲畜很多，罗德也很多，他也得到了这些啊从神而来的祝福啊。但是神真正应许亚伯兰的那个祝福万国万邦，要得后裔，要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的那个应许还没有实现。到这个时候，亚伯兰还没有儿子，还没有后裔。罗德一直跟着他，跟到如今啊，他也蒙受了神赐给亚伯拉罕所有的那个物质上的祝福啊啊！但是什么时候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什么时候他们开始分手，走不同的路线呢？不是在他们一同吃苦的时候，而是在他们一同蒙受神祝福的时候，他们到了极丰盛的时候开始产生分歧啊！所以第二节说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到第五节的时候，这里讲说，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 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在外族的人面前，他们本来是一家人呢，是兄弟啊，因为蒙受神的祝福，反倒成了他们一个考验啊。他们可以这个共苦啊，可以走很远的路，可以一起去埃及逃难，往往是在这困苦的时候把这个一家人这个压得很紧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反倒是比较啊坚固，确实到了这个遭丰富的时候啊，神的祝福临到他们，牛羊很多的时候，他们反倒产生了分歧。那这个时候哈啊，就看出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心的不同啊，不同在哪里啊？我们看亚伯兰看重什么啊？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亚伯兰看重的说，一家人要和睦在一起，要彼此相爱啊！如果我们在一起不能彼此相爱，甚至到一个相争的地步，那索性不如分开为好啊！因为什么？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啊！一家人争什么呢？所以这是亚伯兰罕所看重的哈。一个家庭如果一争一闹，家中的气氛就不对了。一个教会如果同工之间、弟兄姐妹之间不能和睦相处，这个教会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啊。在神的家中，神所看重的那个和睦是非常的宝贵啊。亚伯拉罕知道，保罗也知道，所以保罗吩咐教会说：“你们既然是蒙恩了，与你们的行事为人就应该与蒙召的恩相称，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耶稣基督也知道。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为他跟随他这些门徒做最后的大祭司祷告的时候，他特别祷告这一点啊，要他让他们合而为一啊，要让那些因着他们的见证相信的人跟他们一起合而为一，就像圣父和圣子合而为一一样啊。箴言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说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吃块干饼大家相安啊，吃素菜彼此相安，胜过吃肥牛彼此相争。那这句话都非常的清楚的表达上帝在他子民的家中和在教会当中他的心意是什么。箴言一讲另外一句话，他说：“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亚伯拉罕有这种智慧，他一看苗头不对啊，底下的人还不是他跟罗德之间，是底下的人开始相争的时候，他马上就采取行动啊，就要解决这个纷争。他就对罗德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反句话来讲，后来罗德是选了这个平原，如果罗德是选的高山的话，亚伯拉罕就会去那个地方。他为了保持家庭的和睦，骨肉之间的相爱，他不惜自己吃亏，不惜付上自己财产上的、居住的方便上面的任何的代价，不管罗德怎么选，他都会接受这样的结果。你就会看到亚伯拉罕眼中，他的心中看重的是什么。罗德呢，反过来看，罗德看重的是什么？到第十节告诉我们，罗德举目看见什么？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他看的是那个地啊，看的是那个适合于居住的地方，看到说那个地方要牧养群羊，一定是牧养的好。这里就看出他的心跟亚伯拉罕的心所看重的是不一样的。他说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他们刚从埃及地上来，他们知道那个地方有尼罗河啊，有旁边很肥沃的这个平原，可以适合牧养他们的群羊。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开。罗德很不客气，他本来是晚辈的，你看，但是当他要有机会去选择的时候，他有很大的选择的余地的时候，他看的是那个适合于他居住的地方，他看的那个是适合于他儿女将来居住的地方。他看的是，你说他爱不爱自己的儿女？他当然爱自己的儿女。他供不供应家庭的需要？他当然供应家庭的需要。他想的也蛮长远的，但是他的判断，他的决定完全是根据他肉眼所看到的。 其实在这个时候，罗德有两个选择，两个决定要做。第一个决定是要不要离开。哎，你说这是亚伯拉罕提出的主意啊，是亚伯拉罕提出要离开的。 No， 罗德还是有他自己的选择的。他要不要离开，大家还记得吗？过了几百年以后，罗德的后裔当中有一个女子叫路德的，路德跟他那个婆婆，他的婆婆的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啊。这个婆婆要回自己的本家伯利恒去了啊。路德跟另外一个媳妇一起跟着这个路德，穷寡妇啊，真的是走投无路，没有钱，也没有丈夫了啊。婆婆要走，他们就跟着走，他们舍不得婆婆。你看，就婆婆极力的劝他们说：“哎，你们干脆是回自己的本族去吧啊。”那现在你们也没有丈夫，你干嘛要跟着我呢？你回到本族有自己的家人，还可以照顾你啊。其中一个媳妇就离开了，但是路德没有放弃啊。路德要跟着这个穷寡妇啊，穷婆婆拿俄米。拿俄米用话语极力的劝导他说：“你可以离开，你可以离开，你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但是路德是怎么讲的？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看到拿阿米虽然没有钱，没有丈夫了，但是他和他的民当中有一个最宝贵的，就是神。神在他们当中，耶和华在他们当中啊。即使现在看不到物质上的丰富，但是只要有神啊，就有盼望；只要有神，就有依靠。所以路德一方面是舍不得她的婆婆啊，一方面她也是舍不得她婆婆所相信的那位神。因为她的这种舍不得啊，后来路德成为蒙恩的人啊，神又建立他的家室，借着他生出大卫王，借着他生出主耶稣基督，成为主耶稣基督家谱中的一位信心的伟人。所以罗德在这里第一个选择他要做的啊，他要不要离开？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万国万邦子孙如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沙，那个应许还没有成就哦。但是罗德发觉他已经得到羊了，这已经得到牛了，帐篷也很多了，人口也很多了，他就不再跟随亚伯拉罕走下去了。所以这是他第一个要做的。第二个一个选择才是说你离开这里要去哪里啊？他凭着自己的眼光去做判断。从此以后，这两个人，两个父亲，就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带来的结果，他们自己的结局以及他们家庭的结局，就是产生极大的血。这不是一天能看出来的，这是一天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去以后，慢慢的被显明出来的。第十二节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就是那块山地啊。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马上圣经就告诉我们，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以前是跟亚伯拉罕同行的人，但从这以后开始分开两条道路去走。结果怎样？亚伯拉罕啊，他在主的面前信心不断的被建造，不断的成长成熟。他也会犯错误，他也会走错路，但是因为他是活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可以及时的提醒他，及时的纠正他，及时的管教他啊，以至于让他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成为一个信心之父。我们这些人，所有有信心的人，在圣经里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借着他真是祝福了万国万邦，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你我都在其内。罗德呢，没有过几年，因为他居住的地方产生了战争啊，外地来四个王，打他们当地的五个王，把他们五个王打败了，把当地的人口财物都掳走了，其中包括罗德和他全家的人。他所看中的牛羊牲畜，适合居住的地方，反倒成为他的咒诅。他的财物被掳走，他也身被掳走啊！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亚伯拉罕起来了，带着他里的家里的318个壮丁出去去拯救这个罗德和其余被掳走的人啊！其实这时候他们罗德又有一次机会， 他如果那个时候发现自己走错路了，如果再回来跟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会不会继续收留他？我们凭着对亚伯拉罕的了解，我们可以这样的很有把握的相信，如果罗德这时候提出来继续跟亚伯拉罕的话，他还是有机会的。但很可惜，罗德还是留在索多玛，直到什么时候？上帝差派使者警告全城的人，要有天火降下来，要灭这个城的时候，最后神也真的把这个城给用天火灭掉的时候，罗德才勉勉强强被天使拉出来，他的妻子和他两个女儿。结果妻子逃到半路的时候，回头去看那个被天火所灭的城，自己又变了岩柱，就剩下他和两个女儿跑到山上去。牛在哪里？羊在哪里？帐篷在哪里？什么都没有。哎，后来很不幸，家庭当中哈，女儿跟父亲啊生了孩子啊，后来产生后面的摩亚族和亚门族啊，家庭的不幸。那后来也是这两个民族成为历史历代跟神的选民以色列一直为敌的。你看看，因为当初罗德的一个选择，造成这两个家庭不同的结局。还有一件很恶劣的事情，大家读出来你就会知道啊，罗德后面的遭遇是何等的悲惨。就是当那个两个天使进入到那个城，要警告罗德要出那个城，因为神很快要降天火的时候，这时候发生一件事情，记载在创世纪的19章。两个天使还没有躺下的时候，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索多玛的罪是什么罪？同性恋的罪。不是一个人犯的，不光是年轻人犯的，连老带少全城的人都犯同样的罪。这是为什么神最后要用天火灭城的缘故。他们实在是罪大恶极，罪恶满盈。这时候罗德做一件事情，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称呼他们什么？说众弟兄。真的是跟城里的人打成一片了，互相称兄道弟了。他虽然在神的面前还是义人，被神所拯救的人，但是呢，在这个城里面已经看不出他跟周围的人有什么区别了。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心愿而行，谁肯做这样的男人的父亲的儿女？在危机时刻，不是保护他的女儿，不是保护他的家人，而是把他的女儿推到前面去。这是罗德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所思考的啊，父亲的第一个责任到底是什么？是的，你要供应家庭需要，是的，你要保护家庭的安全，是的，你要为家庭的前途去着想。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自己首先要活在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做父亲的最重要的责任。你自己哦，要活出一个样式来，要带领全家走上那一条跟随神的那一条的道路。你说什么是活在神面前？这是指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亚伯拉罕，你看，无论他去哪里，到一个城支好帐篷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筑祭坛。所以他家里的人，他周围的人，看见亚伯拉罕的人都知道，亚伯拉罕他生活的中心是上帝。他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他要到那个祭坛那里去敬拜神，去求问神。他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他要先寻求神的旨意，神的带领以后，他才去做这样的决定。他不可以只凭着他的肉眼所看的，他自己的聪明的判断啊，去做任何的决定。这是一种生活的状态，上帝是他生活的中心，荣耀上帝是他生活的目的。他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都是要尽量的寻求上帝的旨意。活在什么地方还不重要。亚伯拉罕说，您选左我就选右，您选右我就选左，住在哪个具体的地方并不重要。即使是亚伯拉罕住在靠近索多玛的地方，他也会在那里筑祭坛的，他也会在那里求告神的名的。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是你的生活当中上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会给你的儿女传递一个极重要的一个信息，不断的在他的心中强化一个概念，就是说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真的是把上帝看得很重要，他们的生活是离不开上帝，他们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亲近上帝，他们会在那里读经，会在那里祷告，到星期五星期天的时候，哪怕有好的电影出来，哪怕有球赛在那里，哪怕学校里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啊，我的父亲母亲会带我们去教会，会带我们去亲近神。当然我们这样讲不是说把上教会星期五星期天做一个死的规矩我们去守啊，不能有任何通融的啊，不能有任何例外的，我不是在讲这件事情，我是在讲说父母你长期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一些的选择一些的决定，你就会在你的儿女的心中传递很重要的很真实的一种概念，这个信仰对于你的父母对于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到底重要的程度在哪里。有些父母到儿女上高中毕业的时候要上大学的时候很担心他们，以前是在身边还可以管他们，那今天他们要离开家了去一个新的地方了，父母也不在身边了，该怎么办？所以很多父母这时候就着急了，说哎，赶快为他们找一个教会啊，赶快送他们来啊，找这个教会啊，盼望他们以后能够继续来教会。如果你为你的儿女将来可能会离开神，可能会偏离这个正路担心的话，你从现在就开始了，你从你自己就开始了啊，你就自己来亲近神，然后再带你的儿女来亲近神。当你开车在路上带着你的孩子出门啊，不小心开车碰到别人的车，停在路边的车啊，谁都没有看见呢。你这时候的选择，有一位在看，你后座的孩子在看呢。你这时候的反应是什么？你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你家里经济上发生变故了，有的时候是遇到难处了，有的时候是发了一笔大财，你看，有了钱了，有钱没钱，你怎么面对？怎么样回应？怎么样使用你的金钱？使用你的神给你的这些的托付？你的儿女每一天都在看着你的每一个决定，夫妻吵架难免的，儿女也在看着，你们夫妻有了不同的时候，父母有了不同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怎么从吵架又和好的，又重新啊这个建立这个夫妻的关系的？这些对你的儿女，你在做这些的选择的时候，上帝神的旨意到底在你这些选择当中起到什么样的地位，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儿女都知道。所以对于父亲来讲，作为一家的带领的这个角色啊，很重要的这个角色来讲，你要持续的活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你在神的面前第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当罗德离开以后，神是怎么样继续带领亚伯拉罕的？十二节这里讲，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的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十四节啊，当这个罗德走了以后，耶和华再次向亚伯兰显现啊。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这段话大家要慢慢读啊。神是怎么带领亚伯拉罕的？第一句话讲的是说，从你所在的地方，虽然你现在住在是迦南的山地，在人看起来好像不大适合居住的地方，牛啊羊啊可能没有足够的草来吃，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从你所在这个地方，神会继续的带你往前走的啊，这是神奇妙的地方。不管你此时此刻在哪里啊，不管你现在是做了父亲还是没有做父亲，甚至有些弟兄老弟兄已经做了祖父祖母了，从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你说哎呀，就是我以前没有信主，现在信主发现哎呀，我以前真的是犯了很多的错误，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从头再来的话我会做得更好，不要后悔，不要低沉啊！你就从你现在所在的地方 不管你以前经历过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挫折，从现在起，神会给你新的恩典，神会给你新的能力和智慧，带领你就从你现在所在的地方继续的往前走，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亚伯拉罕听到神跟他讲说，从你所在的地方，就是说你不管你啊，你现在是困境还是顺境啊，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你只要肯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都有办法带领我们重新再走这一条正确的道路。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首先把头抬起来哦，不能只看到你眼前的祝福也好，困难也好啊，看重的事情也好，你要把头抬起来，你要看得长远一点啊，你要看到神的旨意，你要看到过去、现在、将来神的永远的作为。你如果这样去看的时候，你的眼界就被打开了你的目标就会更加的清楚在神的旨意上，你怎么能够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亚伯拉罕是站到山顶站到高的地方，他也看这个迦南地看得远一点。后来他们搬家去这个希伯伦，为什么要去希伯伦？因为希伯伦是在那一片高地上几乎是最高的地方搬到那里他可以看那块地看得更清楚但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在看一些物质的地，不是看到物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眼界看得有多远我们是回到圣经里面你一回到圣经里一看，你就东西南北过去、现在、将来，你都可以看见。回来，要举目，要抬起头来，要进到神的面前。而且不光是看哦，接下来这个耶和华吩咐亚伯拉罕，你要起来，你要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看，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听，我们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信心。但这不足够哦，你要采取行动。做父亲的不能只是看，不能只是想，你要采取行动，走出一条路来，让你的儿女看见，让你的儿女长大以后，他回想说：“哦，我的父亲真的是跟随神的人，他不是一个消极等候的人他是一个凭着信心在走路的人。”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不仅没有儿女，实际上这块地没有一块地是他的，他最后临死的时候他只有买了一块地是作为他妻子安葬的地方，他后来他自己也安葬那地方，只有那一小小块的墓地是真正属于他的。那为什么他能够站起来像这一个地上的主人一样走遍全地？就是因为他信心的眼睛明白神的应许，也相信神的应许，是带着信心在那里走哦。弟兄姐妹做父亲的我们在家庭当中要把这个一个活的信心，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的样式，要活在我们儿女的面前。亚伯拉罕为什么要搬家？他是为了更好看神给他这片地，他要更好的去服侍神，不是因为哪里好牧养，哪里的学区好哪里适合于生活，他才搬家去那里。他是看到哪里能够更好的跟随神，在哪里更好的服侍神，他就定义去那个地方。今天我们在北美的校园看到何等大的广阔的工厂，但很可惜，有多少的毕业生在这里说，我毕业以后我可以就近找一份工作，我留在这里我要服侍神。大部分人想的就是哪里的工作好，哪里的工资高，哪里可以更适合于居住，以至于校园的工厂一直觉得工人不够有这个需要。盼望神能够兴起我们弟兄们、姊妹们将来要做父亲的这些年轻人，你要认准亚伯拉罕的道路，你要活在上帝的面前，你要跟随神立定心志，一生来看神的心意在哪里神的工作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服侍神。感谢主，亚伯拉罕给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接下来有一段录像给大家看没有，找不到 OK 没有关系以后有机会我再给大家看。做一个结论，父亲的第一个责任是什么？活在神的面前， 所以今天我要问每一个弟兄啊这样的问题啊，你有没有活在神的面前啊？你每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当你做任何决定任何选择的时候，你有没有以神的心意为重？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投靠的是你自己的聪明智慧，别人的帮助，老板的帮助，还是愿意先到神的面前来思想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能够活出这个样式，相信临到亚伯拉罕和他全家他后裔的祝福定会临到我们这样带着信心来跟随他的人。我们来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把我们的眼界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
当转眼仰望耶稣，
请坐，我们接下来是守圣餐的时间。这圣餐是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在门徒的面前所设立的。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就分给众人，说：“你们去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饭后也同样举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保罗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的守着圣礼，直到主再来的日子。盼望我们今天在纪念主的死、主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来再次被光照，让我们再次被省察。 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活在上帝面前的人。给大家一点时间默祷，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这饼和这杯。主耶稣，你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你在我们前面走了这一条背十字架钉十字架的道路，在凡事上为我们设立了美好的榜样。你知道我们自己行不出来，所以你在十字架上把你自己的生命舍了，你也借着圣灵把你自己的生命借着重生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了。今天我们不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在我们里面运行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能力，圣灵的充充足足的大能，来活出主耶稣基督光明的儿女的样式。主，就求你今天来恩待我们，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看到这一条为父为母的一条道路，在儿女的面前能够为主你做出一个活的一个信心的样式来，为我们的儿女做出好的榜样。请你来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的每一个家庭，让敬虔的儿女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被培养出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这饼这杯是主耶稣基督设立来为他的门徒更好的来跟随他，常常的省察自己而设立的。如果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信耶稣的、没有接受洗礼的朋友们，请你暂时不要领用这饼这杯。但是我们盼望每一位真的是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快快的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请孔贤冠弟兄为这饼献上感恩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慈悲的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与弟兄姐妹来饮用这圣饼，饮用吃这饼纪念你在十字架上我们破碎你的身体，我们的罪，并在十字架上。我们这时候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所犯的一切的过错，求你的圣灵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祷告的灵，继续在运行在我们中间，看到正是我们在你面前所犯的过错，我们过去的一切只有自己的罪过。当我们听到今天的话语的时候，主，求你灵再次激励我们，主，让我们每日活在主的面前，
阿们，
主，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定睛的仰望你，定睛仰望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当我们饮用这饼的时候，求你再次洁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弟兄姐妹，愿神祝福我们领用这饼的人，让我们里面的信心不断的成长。我们一起来领用。Thank you. 我们请诚敬弟兄为着杯献上感恩的祷告。
啊，谢谢主。当我们饮用这杯的时候，想到你为我们流血献舍身，
是，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重生。
是的。
所以，就是这样，我们饮圣餐的机会，能够使我们能够与你建立更好的关系。
是。
时刻，你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能够使我们平时能够更多的向你。对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向往。就是感谢你留学舍身，能够使我们的教会的众弟兄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一起能够饮用这个圣餐。
感谢主。
也就是这样的机会能够保守我们之间能够更多的相爱。
是
主。亲爱的我们。
是的主。
使我们教会能够更多的神威一起能够一起能够荣耀你的名。主要是感谢你为我们留学舍身。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要用自己的见证能够荣耀你的名，让你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也能够在地上能够期待着你的到来。到那一天你要允许教会为你的信徒，保守我们众弟兄能够到时能够有一片清净的心能够仰望你。
是主。
而且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愿神祝福每一个领着杯的人，让我们从现在就起来举目来仰望我们的神，起来来跟随神，我们一起来领用。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一生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阿们。感谢主，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大家先不要坐下，可以先跟你们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彼此问安，尤其看到有父亲在我们当中哈，记得祝他父亲节快乐啊。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呀？你可以有机会做一下自我介绍呀，让我们大家好更好的来认识你呀。在我的这个右手边这一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你是第一次来啊，可以站起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这个家庭啊。好，欢迎你们。在我的右手边还有吗新朋友？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欢迎大家哈。那我们这个单张上有一页哈，是专门给新朋友这个填这个电话联系信息的哈，麻烦你们填一下啊，然后填完以后交给同工，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的跟你们保持联络啊。那再次欢迎大家，也祝这个每一位父亲父亲节快乐。不知道每一个父亲有没有拿到父亲节礼物啊，进门的时候都有拿到了哈。这个是远东广播公司制作的哈，父亲的角色两片 CD 啊，是中文的，大家可以回去听，很实在的内容啊，也很有帮助哈。那如果还没有拿到的，出门的时候可以跟同工讲啊，同工那里可能还有多的啊。那 暑期圣经学校 Sunshine 是6月26号到28号星期二到星期四，那邀请大家带着孩子们来参加，只要是3岁到10岁的，无论你是讲中文的讲英文的都欢迎。我们今年是这个我们的查克牧师带领这一批的青少年一起来服侍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已经有充分的预备。然后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五，6月29号星期五，我们不是在这里聚会我们是去松树公园，全教会都去那边去聚会那欢迎大家，也邀请朋友来参加6月29号的教会这个野餐会。有没有同工有其他报告的事项？如果没有的话，请大家默祷以后散会。